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暑假的结束，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今天是我们一同学习约翰福音两年的结束。我们一同学习约翰福音两年，感谢神借着约翰福音帮我们认识他，认识他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认识耶稣是神。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是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主对不信的犹太人说，八章二十一节，他说，我要去，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死在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去不到，你们要死在罪中如果不信耶稣。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他会审判罪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人永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神会审判罪人。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约翰福音十四章四节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神的真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若不是借着我，他是我们唯一的救恩的道路。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有真假基督徒。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是谁卖他，就是犹大。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犹大是假基督徒，他是一个没重生的人。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失去救恩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失去救恩，是因为主对我们的爱。十三章一节，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属自己的人，就必爱他们到底。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是有印证的。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是不会长时间的活在罪恶里的。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常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之光。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徒是渴慕遵守主的道的。八章三十一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了。十五章八节告诉我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属灵的果子，虽然我们不一定常常得胜，但是我们必定会有得胜的经历。然后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原来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天父赐给耶稣的。主耶稣在六章二十二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差我的人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再到末日我必使他复活。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救恩是恩典。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 如果你是信主的人，你是一个蒙恩的人。你蒙的恩是什么恩呢？是恩上加恩的恩。那现在我们要到了这本书的结束，这本书的结束究竟会告诉我们什么话呢？这本书的结束会告诉那些信他的人应该怎么回应主的爱。他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蒙爱的人应该怎么回应主的爱，我们蒙恩典的人应该怎么回应主的爱。我们今天要结束约翰福音21章，从15节到25节。这个内容时间是主复活之后的几周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第四月，所以耶路撒冷他们之前在耶路撒冷，现在主耶稣到了加利利湖，在湖边，他们刚刚吃完早餐，主供应他们门徒侍奉门徒吃早餐接下来这段结束，这个结束的记载就是记载在这个内容里面，15节到25节。那这11节的经文有三个重点，一个是第一个重点是对上的，对神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内的，对着弟兄姊妹的；第三个重点是对外的，对着所有还没信的。他们都是对信的人说话，对我们说话。我们今天去思考从这三个点。第一个点是对上的。第一个点告诉我们，我们蒙恩的人，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怎么回应主呢？我们应该爱主。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回应。经文是15节到19节。我先把整段的经文读一遍，然后我们才解释这个经文。我从15节到2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是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关？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到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我们有点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以感恩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因为你的恩典领导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保留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年你所说的，你所行的， 我们在这里恭敬的祈求你把约翰福音最后这一段经文解释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的心意，回应主你的呼召。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说这段经文可以有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向上的，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怎么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爱神啊，从十五是爱主啊，爱神爱主。十五节到十九节，在这十五节到十九节，我这里有三个小点啊，三个小点啊。第一个是认识主的恩典，我们要爱主，首先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好，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啊，这里说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注意听到刚才，我们就看见这里有是一个对话，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这个对话它的特点就是主耶稣问彼得问题，三次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彼得的回答都是一样，我爱你，你知道的主，我爱你，我爱你啊。这个问题的中心就是爱，是主问门徒你爱我吗？那主问门徒，主问彼得，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十五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这些有可能是指着他们刚打鱼啊，打鱼的这个职业，或者有可能是你，他说你爱这些你的弟兄们，你爱这些弟兄比爱我更深吗？你爱打鱼比爱我更深吗？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很合适的解释啊，最合适的解释是他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就是在他们当中有七个人，彼得还有六个，就是你是不是比这些门徒更爱我？主耶稣是问你是不是比这些门徒更爱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因为之前彼得曾经跟主说，主曾经说我会死，我会死。彼得说主啊，在这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主说他会死。主约翰这个彼得说我要为你舍命，我为你舍命。主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计较以前你三次不认我，你三次不认我，三次。这个三次在十三章出现，现在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三次。请看第十七节啊，二十一章的十七节，第三次问彼得。这些都是记载的人，就是约翰要我们提醒告诉我们，这个三次是跟十三节的三次连接的。这里你记得这个吃早餐，它也记载了有火炭或炭火，炭火跟十七章的炭火是连接的，因为彼得在炭火中他不认耶稣，你记得吗？现在他三次不认耶稣，这个几周前，现在主耶稣在炭火中问他你爱我吗？三次啊，这些就是经文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要彼得想起他三次不认他，所以他三次问他，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门徒爱我更深吗？你之前说你比他们爱我更深，你愿意为我舍命，你现在还是这样吗？这个是主耶稣问的意思，你是不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三个对话里面，这个爱其实它有一点的，在原文里面有一点不一样。 中文其实看不出来，就是爱爱爱，因为中文只有一个字就爱。在希腊文有两个字，至少有两个字是来描述爱，一个是 agapao， agape， agapao， 爱，另一个爱就叫做 phileo， philatefe 就是弟兄相爱， phileo， philatefe， phileo， agapao 是爱， phileo 是爱。当主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彼得回答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主耶稣问的是 agapao， 你爱我吗？彼得回答的是 phileo， phileo， 我爱你。那主耶稣第三次问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你 phileo 吗？第三次主就换说你爱我吗？那这里就因为你读中文呢就不会有这些，你不会想到这些什么细节，但因为原文是希腊文所以就历代就有很多学者和牧师去讨论这个是不是有不同的解释，这个是不是主的跟说爱跟彼得说爱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内容意思。那其中一个很平常的解释，通常的解释就是有一个很平常的解释，就是主耶稣说你是不是 agapao， 你就是你是不是完全的爱我。彼得回答说我 philao， 我以弟兄的爱来爱你，我爱你但是不是很完全这个是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好像合理因为好像是说主你是不是主问你是不是完全爱我，彼得说我爱你但是不是很完全，我不是 agapao 你，我是 philao 你。但是这个解释如果真正读会希腊文的就站不住脚，所以这个解释有可能对，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不对不对的解释。等一下我跟你说什么是对的解释现在我跟大家说什么是对的解释。其实这些原文里面有时候用不同的字，它其实不一定表达不同的意思语文是很奇妙的事情，它可以用不同的字表达同样的意思这个是约翰一个特点，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喜欢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爱，约翰福音当约翰福音说到天父爱人，他会用天父 agapao 人或者天父 phileo 人。当比如说三章十六节神 agapao 人，神爱世人，比如说三章十六节十六章二十七节父自己 phileo 你们如果当圣经里说约翰福音里也会说圣子爱人，耶稣爱人，他会用 agapao， 他也会用 philao， 比如说十一章五节耶稣 agapao 人，十一章三节两节之前耶稣 philao 人。但圣经也会用天父爱圣父爱圣子，圣父爱圣子，三章三十五节父爱子，这个是 agapao， 五章二十节父爱子，这个是 phileo 圣经约翰福音也会描述人爱人，他也会用同两个字互用，有时候他会用人 agapao 人，比如说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 agapao那他也会用 phileo 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不要很快的出结论。如果你会用圣经字典，比如说不是字典 concordance， 比如说 strong 跟你说这个字出现在所有的经文或者是你可以用不同的字解释这个，他会列出这些经文来。你要知道一个字的意思，一定要查它的上下文，还有那个作者怎么用那个字。那总结来说我赞同很多历代的学者主耶稣他只是用不同的字 约翰写出来的时候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主耶稣问彼得，你还爱我吗？这个是语法的支持。第二个支持就是历代的教父，主耶稣之后300年早期的教父全部都认为这个原文没有特别的意思他们的希腊文肯定比我们好所以我相信。还有这里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当主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主耶稣就给他一个命令，每一次都是这样。第15节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是一个字，然后第二次他说你牧养我的羊，喂养跟牧养中文反映出来了，是不同的字对吧，中文其实希腊文也是不同的字。第三次主耶稣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他又回来喂养，喂养牧养喂养是不同的字，这个这一次中文反映出来。还有羊，第一次有时候他会用小羊，有时候他会用羊比如说第一次是小羊，第二次第三次是羊这个是很 technical 对不起，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这些小羊跟羊其实不同的字，叫原文不同的字。牧羊跟这个还有一个另一个字叫做，它是怎么翻译的，喂养，牧羊跟喂养也是不同的字，但是它是不是有不同的意思呢？它不是没有，它不是有不同的意思作者约翰他喜欢用不同的字来重复不断地告诉我们同样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他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问题要从全面20章你去思考，主耶稣的恩典临到彼得，我们要从特别这个上下文，就是3次。彼得在3次13章3次不认耶稣，约翰写着3次。现在主耶稣3次的问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曾经3次在炭火中否认我，我复活之后我来找你，我让你看我的手我的肋旁，我不放弃你，我为你预备早餐，我甚至把鱼跟饼替给你。你虽然否认我，你虽然跌倒，你虽然软弱，但是因为你是属我的人，我爱你就会爱到底。彼得，你爱我吗？这个就是他的上下文。当主耶稣问你爱我吗，彼得想的就是这些3次。所以当第三次的时候，彼得他就忧愁。第17节，主耶稣第三次问你爱我吗，你非拉我欧我吗，他就忧愁。为什么？因为第三次他想起第三次，这个表示什么？这个表示恩典。当我们主爱我们，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要回应主，怎么回应？爱主，我们要爱主。爱主，首先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彼得3次不认主，但主复活后来找他，找他的门徒。他知道主爱他，他愿意爱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第一点大点的第一点就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第二点，我们要忠心主的托付。你注意这3个问题，你爱我吗？彼得回答我爱你，你是知道的。然后主就会给他一个命令，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一个爱主的人要忠心主的托付。主说你爱我，爱不是口说的，爱是实际行动的。主就给彼得一个托付，主给彼得的托付是牧养他的羊。这里我们也看见主 爱不单只爱彼得，他爱他的教会，他爱他所有的羊。主耶稣现在想，不单只是想彼得，他还想他的羊，想你，想我。主耶稣知道羊如果没有牧人会迷失，主差派彼得还有历代的传道人牧者去牧养他的羊，主的羊。主给他一个托付，所以彼得当他以后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记得主的托付，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一节，我这座长老做基督受苦的，后来同享，后来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管教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的，乃是做羊群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要得着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忠心于主的托付，认识主的恩典，忠心主的托付。第三个小点，我们爱主，我们还要愿意付代价跟随主。你看，当这一段话15到19节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这个你问了上次你爱我吗？他主耶稣跟彼得说了一些话，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这个是说什么？他说有人会把彼得绑起来，他会伸出手来把他手绑起来。这个是主说到彼得的之后以后要怎么死，彼得会怎么死，他的手会绑起来被挂起来，彼得将会被钉十字架，跟主一样。教会的历史也确实是这样的记载，教会的历史记载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有一本书记载他是被倒挂钉十字架。当主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主耶稣说你跟从我，19节，你跟从我吧。爱主耶稣的人是什么呢？不是口说的，当然我们口也说，但是是有实际行动的，跟从主。这个跟从主啊，弟兄姊妹，不得了的。我们常常传福音，我们常常跟别人说，我们说跟随主啊，有蒙福了。这个主说，你跟从我，你会被倒挂，你会钉十字架，你的手会绑起来。你爱我吗？跟从我。主耶稣这样子告诉他哦，如果你会不会吓死？主耶稣给彼得的这个托付很大，牧养他的羊，他给他的呼召是跟从他，给所有基督徒的呼召。然后主跟他说：“你跟从我，最后你离世的结果被钉十字架，你还要跟我吗？”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结束哦。是爱主表示要愿意付代价跟随主。那不一定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被钉十字架啊，现在已经没有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这个是2000年前的事，但是到今天主还是呼召所有蒙恩的人跟随他，而且要付代价。我们这里不会有人被钉十字架，实际的，但是你实际的生活里面，你要背起十字架，舍己跟随主，爱主，舍去你自己利益，为了别人能够造就别人，背起这十字架，勇敢的传福音，忠心。这个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弟兄姊妹。付代价跟随主。如果你是曾经软弱的，主今天要你重新认识他的恩典。彼得三次不认主，主都这么恩待他，更何况我们。 主是不改变的。我们跟随主有时候是软弱的。我很喜欢今天弟兄带的诗歌。我们和不是常常会有软弱，但他不会放弃我，他不会放弃我，他不会放弃我。在软弱中，我们经历主的刚强。如果弟兄姊妹，你跟随主有一段年的，你就会知道，我们不是常常都刚强的，我们有时候是会软弱的。但是主他扶持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如果你灵里软弱，你今天要认识主的恩典，主在寻找你，主要让你在炭火中温暖你。这个是我们的主。主问彼得，你爱我吗？主也问我们，问在座的每一位，你爱主？今天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跟从我，你爱我吗？你在波特兰这个城市跟从我，你爱我吗？主对彼得的托付是牧羊神的羊，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是牧师，不是所有人都是传道人，但是主对所有人都有托付。主对你的托付是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不管你是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你有没有想过主对你的托付是什么？有一些是肯定的，如果你是结婚的，主对你的托付之一就需要你做一个忠心他的丈夫和妻子，忠心于，如果你有孩子，有蒙恩，有能够做父母，主要你做一个忠心于他的爸爸和妈妈。如果你是有一个特别的恩赐，有主给你开了一个特别的机会，主给你的托付，你忠心于主的托付吗？你有没有忠心于主的托付？有没有愿意付代价跟随主？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愿意付代价跟随主。彼得为主殉道，主，我们今天可能很少人会真的是被杀殉道，但主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他拯救的人都要跟随他付代价。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呢？第一，我们要爱主，对上的哈，你就我们上点，对，第一点是对上的爱主，里面有三个小点。第一，我们要认识主对给我们的恩典。第二，我们要忠心主给我们的托付。第三，我们要愿意付代价跟随他。跟随他出现了两次，这段经文19节，还有到在22节，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好，那么对上的，我们怎么回应主的爱？我们要爱主。第二，对内的，或者是对横向的，对弟兄姊妹的，我们要怎么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呢？我们要认识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托付。我们要彼此的扶持，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扶持。我们要认识一个事情，主对每一个人的托付都不一样的。请看第20节到23节，彼得转过身来啊，他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啊，约翰很可爱，他每次讲到他都说我是主所爱的，你看我是主所爱的啊，他是很可爱的老弟兄啊，他原来其实是一个雷暴的啊，他现在变成这么可爱的老人家，他90多岁了，他说我被主所爱的，就是吃晚餐的时候靠着主的胸膛啊，这个约翰描述自己，主啊你卖的是谁？卖的我们当然知道是犹大。这里其实有一个对比，犹大跟彼得，犹大不信主，彼得信主软弱跌倒，但是主拯救他啊。他说这个主所爱的，彼得就问主，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等要他等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跟从我吧。彼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弟兄。他主耶稣叫他爱他，跟从他，还告诉他会怎么死。彼得就看看后面还有一个人跟着。跟着他们在聊天，后面还有一个人跟着，说他呢？我要钉十字架，他呢？ 啊，他是这个意思。他呢，为什么是我定而不是他定呢？或者说他可能是说，哇，我喂养你的羊，他呢，他说什么？我喂养他，我喂养你的羊啊，他呢？主耶稣的回答说，他说，我若要他等我来，与你何干？跟从我吧。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有趣，他说，我对他的安排，我对他的托付，我对他的呼召，与你何干呢？你为什么多管闲事？你管自己的事，我呼召你跟随我，牧养我的羊，他的事和与你何干呢？这句话传到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啊，只是这句话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后来，也是约翰写，约翰为什么要写这段经文出来？因为后来有一个传言啊，他传言说啊，约翰其实，因为他全部使徒十个全部殉道哦，他们全部是被杀了，除了最后约翰90多岁还活着。啊，有传说说主耶稣说约翰不会死啊，他死之前主耶稣就会来了。啊，这个传说是传说不对的，所以约翰要在这里写，他写当年啊，当年主复活的时候，主说这话传到他们中间，23节说到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等他等我回来，与你何干？啊，所以。第一要澄清那个传说啊，不是约翰不会死，最后约翰也确实死啊，他不死，主还没来。这里我们看见主对彼得的一个教导，他认识到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彼得和约翰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截然不同性格的人，一个是大步到家，讲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一个是充满了爱的使徒，一个是60多岁就信道被钉十字架，一个是90多岁离死，年老老了死，一个是在罗马，一个是在以弗所，一个写了彼得前后书，一个写了约翰福音，一书23书使徒啊，那个启示录。主使用彼得，主也使用约翰。主对他们有不同的托付。以后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主交账。主向我们交账的时候，主不会问我托付给约翰的，他不会问彼得你有没有做到，不会。主只会问彼得，我所托付你的你有没有做到。主不会用同对这个另一个基督徒的尺寸来衡量你，主给我们每一个的托付都不一样。我们都知道 Billy Graham 啊，这个大步道家，神给他的恩赐跟托付很大，全世界传讲福音，他也忠心于主的托付。但是这个世界只有一个 Billy Graham， 主不会用 Billy Graham 的托付这个尺寸来衡量你的弟兄，但主会用他对你的托付来衡量你。他可能对你的托付是做一个小组长，你有没有忠心于主的托付？他可能对你的托付是要你忠心多一个妈妈，好好的养，把你的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你有没有忠心于主的这个托付？ Billy Graham 他的恩赐是传这个布道，主对他的托付大，主对他的这个期待要求也是同样的大，因为给他大的恩赐。 他旁边有一个同工叫做 Josh Beverly Shear， 每一次他布道，这个 Shear 这个 Shear 弟兄啊，他都会带领诗歌，他常常带领 How Great How 啊的话全部都唱，当时眼泪都哭，那些人的心都预备好了，他预备人的心，然后 Billy Graham 站起来，他的土已经松了哈。这个 Beverly Shear 他不会跟 Billy Graham 争，他又站在讲台布道，主给他的恩赐是带领诗歌啊。神使用 Billy Graham， 神也使用 Beverly George Beverly Shear。主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托付，而且这个托付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谨慎，不要把我们的眼睛从注目在主耶稣身上转移到注目在某一个人身上。彼得就是这样，二十节原本他是注目在主耶稣身上，他突然间转过身来把他的眼光注目在约翰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转移从主身上转到另一个人身上，我们就会有难处。我们的眼睛永远要注目在主耶稣身上，这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弟兄姊妹，我们要关心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效法，我们要向年长的弟兄姊妹学习。当我们的眼睛眼目永远是盯紧在主耶稣身上，当有一个侍奉的机会来临时，你不应该问这个姊妹呢，为什么他不侍奉，干活的总是我。我们应该问主啊，这是你托付我的吗？如果是主，你告诉我，或者你清楚了，你就说是的主，我在这，差遣我吧，差遣我去派饭食吧，差遣我去向我的邻居传福音吧，帮助我主，帮助我不要和别人比，帮助我忠心于主你对我的托付。如果有一个侍奉的机会没有临到你的时候，你不应该想哎，那个弟兄怎么是找他做这个服事，我怎么看左看右看，我觉得我自己每一样都比得好，为什么不找我找他啊？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想，你应该是想现在主给这个弟兄机会，我应该怎么支持他，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能怎么配搭他。我们不是不关心主耶稣，不是和你与你何干哦？你不是要说啊？你看与你何干，我不管别人啊，我自己来追求主，我自己成长啊？不是，不是这个这样子应用错哈，不是说不关心弟兄姊妹，而是你不要多管闲事，你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关心弟兄姊妹，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要知道主对每一个人的托付恩赐都不一样，主给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每一个跟随主的人结束生命结束的也不一样。有基督徒是为主殉道的，有基督徒是年老病老死的，有一些基督徒是年轻时候就病死的。我们要做的是以正确的态度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支持主对他的托付，然后我们自己忠心主给我们自己的托付。你是独特的弟兄姊妹，就好像彼得是独特的，约翰是独特的，只有一个 Billy Graham， 只有一个 George Beverly Shear， 也只有一个李弟兄，只有一个陈姐妹，你是独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主会根据他的旨意对你有一个特别的托付，你要求主帮助你认识主在你身上的托付，主要使用你成为他救赎工作的一个器皿，成就他荣耀的救赎计划。我们应该怎么爱主呢？怎么回应主呢？第一个是对上的， 爱主，回应主的爱，我们爱主。第二个是对横向的，或者是对内的。对于这弟兄姊妹，我们要理解，神对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我们要彼此的扶持，不是彼此拆台啊，彼此扶持，这个是对内。第三点，我们要怎么回应主给我们的恩典呢？这个是对外的，就是结束24到25节，我们要为主做见证。24到25节，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就是并且记载这事的，就是这门徒。这门徒就是老约翰，使徒约翰彼得。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这个是他做写书的做法。我们是有时候你说哦，我们就是我的意思啊，有时候我说我们啊。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的见证是真的，整本约翰福音的见证是真的。主耶稣行的七个神迹显出主是神，主说的说事情他七次说 Ego Emi 我是，显出主是神，是真的。他行了许多的事，若一一写下来，我想写的书是世界也容不下。约翰只选了七个神迹，他选了主的一些七次的我是 Ego Emi， 他要见证。他记载这些是什么？为了要什么？要见证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罪人，这一切都是真的。耶稣复活了，是真的。我们要如约翰一样为主做见证，这个是我们回应主的爱的第三点。向外，向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的。这个世界就一直说耶稣基督不是真的，或者说耶稣不是神。我们这里我们有许多的年轻孩子在教会长大的，到了大学，教授就告诉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人。我们有许多的孩子他们远离神。但是如果他是真正一个得救的人，主是不会放弃他们。我们要回应主的爱，我们要向外，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向波特兰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华人，我们的同胞见证耶稣基督是真的。我很快的总结，我们应该怎么回应整本约翰福音让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和他对我们的救赎呢？怎么回应？结束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三点，怎么回应主对我们的爱。第一点，对上的就是爱主。第二点，爱主有三个细节哈，你记得吗？第一，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三次不认主，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我们要忠心主对我们个人的托付。然后第三点，我们要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第二个回应是我们向内的，向着内部弟兄姊妹的。我们要明白主对每一个人的托付都不一样，主给我们放在肢体里面，就是要我们彼此配搭服侍，不是彼此拆台，而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第三点是对外的，我们要好像约翰一样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最近在福音派里面有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传道人离世，他的名叫 John MacArthur， 你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认识他。他也是我现在上的神学院的开始的那个院长。但是他主要的身份是一个牧师。他在一个教会加州 LA Grace Community Church 服侍主56年，同一个教会。他忠心于主的托付，他知道他从小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他知道主对他的爱，所以他怎么回应主的爱呢？他就忠心于主对他的托付，主对他的托付就是牧养他的羊， 在美国加州南方牧养他的羊，他就在那边传道56年，忠心于主的托付。他对内，他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50多年来，教会不单只他在教会里讲道，教会也成立了一个神学院，就是我现在读的神学院 Master Seminary， 还有一个大学，基督教大学的 Master University， 还有一在世界各地有10多处栽培基督工人的培训中心，还有各种刊物的出版，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弟兄姊妹根据个人的恩赐做服事、宣教、传道、教导、关怀、牧养、接送、印刷、文字的工作等等。这个是对内，我们也认识我们彼此的不同的托付，主对我们有不同的托付，彼此的扶持。第三， John MacArthur 用他的一生来见证主，他是真的是神，主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拯救我们，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一切的记载都是真的。他是几个星期前被主接走，他被主接走的那天，我就在加州，我就在加州，我就在那个神学院里面。今年的1月，我是什么啊？我是什么时候在加州呢？7月，对对，我1月在加州，但是我7月又去了一次，对。那前天周六，前天周六是追思礼拜，追思礼拜。昨天是周六，追思礼拜，他的孩子做见证，大孩子 Matt MacArthur， 我这个是对我很激励也很感动。他说爸爸年老了，80多岁，已经躺在床上也没什么气力，也已经不能讲到半年，年老了，现在最后的几分钟啊，可能是最后一天吧，他就是临终前跟他说话，爸爸对他的嘱咐，对他的劝勉，爸爸没有叫他写更多的写书，去做其他的事情，爸爸跟他说的一个事情， Son be faithful， 儿子对主忠心。这个是他一个被神重用50多年的老传道人跟他的儿子，他儿子也60岁，60多岁的人啊，所以他说儿子对主忠心， be faithful to the end， 对主忠心。我也想把这样子的话送给大家，弟兄姊妹，对主忠心，主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主把我们放在现在，放在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放在波特兰，我们就要好好的忠心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爱主，对上了，对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有特别的呼召，我们彼此扶持。第三，我们一起的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向那些还没信的人见证主是真的。当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就是一个忠心跟随主，不单只是个人，而是一个忠心跟随主的教会。约翰福音结束了，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暑假结束了，但是更重要是约翰福音结束，但是神的话不结束。如果这两年你可能两年前就开始听，可能你一年前开始来我们教会，可能你来查了几个月，如果你是有谦卑的在听神的话，神的话进入到你里面，神的话会做工，他会一天一天的慢慢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被主使用，愿意主的话，他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教会，使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也请带领诗歌的唱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有一个回应主的话。我们请诗琴帮我们起一个音。 主啊，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感谢你爱我们就爱到底。虽然我们有时候软弱，好像彼得一样，但是你不放弃我们，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向你说，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愿意彼此支持，彼此鼓励，建造你的教会。我们愿意把耶稣基督主你自己所做的事，所说过的话分享见证给那些还没信你的人，好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入主你的名下，好让你的名字能够在波特兰华人当中被高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